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清兵攻台湾，康熙二十年年初，据守台湾的郑经病死，郑经的弟弟郑聪和侍卫将领冯锡范发动政变，废了郑经的长子郑克庄，改立年仅12岁的第二仔郑克爽。由于郑克爽是冯锡范的女婿，所以郑聪和冯锡范操纵台湾政权。郑聪沉迷酒色，不懂得处理政务，军国大事都由冯锡范裁决，而冯锡范恃势弄权，纵容贪污，排挤异己，令到台湾的政治十分腐败。在同一时期，清朝已经平定三藩之乱，康熙皇帝对于台湾郑氏的政局十分留意。他在削平郑南王耿精忠之后，派了汉军双红旗出身的将领姚启胜出任敏捷总督，驻守福州，监视台湾的动静。姚启胜曾经多次派遣使者去台湾向郑经招降，都被郑经拒绝。郑经死了之后，台湾执政者争权，姚启胜密切注意，随时将台湾的形势奏报康熙帝。另一方面，康熙皇帝经常召见原籍福建安溪县的内阁学士李光地，向李光地查问台湾的情况。李光地，康熙初年进士出身，三藩之乱爆发的时候，李光地刚好在福州。正南王耿精忠强迫福建士大夫参加反清，李光地无可奈何，接受耿精忠的官职。福建士大夫之间有一个讲法，话李光地同一位好朋友福州人陈梦雷约定，李光地借故返回家乡安溪县，而陈梦雷就留在耿精忠的幕府，暗中收集情报交给李光地，由李光地派人通知清朝官府。他们这样做是为将来留一条后路，无论清朝抑或三藩打赢，他们都互相担保对方。后来清朝平定三藩，李光地因为替清朝效力有功，被任命为内阁学士，参与商议机密。而陈梦雷因为依附逆党，被发配辽东充军。李光地并没有在皇帝面前替陈梦雷澄清，因此知情的人都不似李光地的人格，认为他卖友求荣地说。但是这些只是传说，并没有确实的证据。后来康熙皇帝巡视辽东的时候，赦免陈梦雷，召陈梦雷去北京主持编辑典籍，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套巨型的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讲回李光地了，李光地是康熙皇帝所信任的谋士，向康熙皇帝建议征伐台湾的计策。
李学士
在。
日前福建总督姚启胜向朝廷奏报，海寇郑经已经病死，郑经的长子郑克庄被部将冯锡范所杀，冯锡范拥立自己的女婿郑克爽，海寇人心背叛，姚启胜建议朝廷立即出兵讨伐。李学士，你是福建人，应该熟悉福建的情况，你认为姚启胜的建议是否可行呢？
启禀陛下， 郑经病死，海寇内乱，的确是朝廷出兵平定台湾的大好时机。但是福建台湾之间有大海分隔，海中风浪险恶，大军横渡大海，实在十分危险。
大军难以横渡大海？
是，除非有坚固的船舰，同埋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师。
训练有素的水师？
可惜，自从顺治末年实行海禁以来，沿海禁止造船。现今福建的水师所用的船舰都是残旧破烂，未必能够抵受风浪。而且官兵多数欠缺出海经验，要攻伐台湾实在有好多困难的。
李学士，你讲得啱，朕可以下令福建总督立刻加紧建造船舰，训练水师。
陛下，渡海远征必须用人得当。
哦，李学士，你的意思是需要求得良将，然后挥军东征？
是，必须任用良将，然后事半功倍。
咁，你又认为边位大臣可以担当重任呢？
微臣认为侍卫内大臣司郎是适当人选。
哦，司郎？
陛下，司郎是福建泉州人，他早年虽然追随海寇郑成功抗拒大清朝廷，但是他一早已经弃暗投明，归顺大清。
但是朕听闻司郎的族人仍然有人替海寇效力噃。
启禀陛下，司郎的族人之中的确有人曾经替海寇效力，而且司郎的仔司世宗被海寇俘虏，所以朝中有人参奏司郎，调他入京另有任用。
当时是四大臣副政，朕对这件事未能够亲自处理。
三藩起兵反叛的时候，郑经亦都发兵渡海攻略福建沿岸，同叛藩耿精忠呼应。微臣听闻司郎的仔司世宗派人暗中同朝廷联络，意图归政，点知被郑经所杀。
哦，
所以微臣胆敢担保司郎一家对朝廷绝无异心。陛下可以放心任用司郎提督福建水师讨伐台湾。
司郎一家赤心为国，朕亦都知道。好，立刻召司郎入宫。
微臣司郎叩见陛下，万岁万万岁。
司郎
在。
你入京当差已经好多年了。
启禀陛下，已经十三年了。
这十几年来，师兄你忠心为国，朕十分嘉许。
谢陛下赞赏。
师兄
在。
最近海寇郑经病死，寇党内讧，你认为朝廷应该怎样处置呢？
启禀陛下，海寇郑氏涉居海岛三四十年，不但只骚扰沿海州郡，而且以明朝年号迷惑百姓，为祸甚大，应该趁机剿平。
师兄，你认为朝廷应该出兵讨伐？
是。
但是郑经临死之前曾经派人去福建通事， 请求大清朝廷俾赵琉球、赵鲜两国拆封佢为藩属，向大清清臣立功。你认为点？
启禀陛下，郑氏奉明朝国号与大清为敌，唔可以等同于琉球、赵鲜。陛下万万不可应允。
嗯，好。但是朝廷欠缺水师讨伐台湾郑氏，谈何容易呢？
欠缺水师可以加紧训练。
好，司郎，朕就任命你提督福建水师，你立刻上任，同福建总督姚启胜同心合力训练水师，准备渡海征伐台湾。
吓，陛下任命微臣提督福建水师，微臣可以回去福建？
冇错，
谢陛下，微臣一定竭尽所能报效陛下。
冯国将，最近刘国谦派人奏报，清老任命司郎提督福建水师，似乎有渡海侵犯东都的意图。他请求本宫加派士兵船舰防守澎湖，你认为点呢？
傅正公，
刘
国谦一向对我哋怀有疑心，他想乘机增加兵马，等候时机替杂种黑庄报仇，我哋唔可以中佢嘅奸计。
哦，但系司郎不可不防喎。
哼，佢系郭姓爷嘅手下败将，点敢同我哋嘅海上雄师较量啊？何况大海风涛险恶，福建嘅破船烂艇要横到大海。除非有神灵帮助啦。
天后娘娘在天之灵，下官福建水师提督司郎，率领全体官兵向天后娘娘祷告，
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
下官奉大清皇帝圣旨，征讨海寇郑克爽。望娘娘显降威灵，保佑我哋全体官兵顺利渡海，早日剿平海寇，高奏海歌。
求娘娘庇佑，我军渡海平安。
司提督，你决定趁夏季风平浪静，发兵渡海征伐台湾，本官认为需要再三考虑。
总督大人有乜嘢高见呢？
不敢，只不过本官以为渡海远征应该借助北风风势，入冬之后只是出海时机。
总督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冬季北风强劲，风高浪急， 战船好容易吹散，海中岛聚多数有敌军据守，我哋嘅战船无法靠岸，只能随风漂流，市民点可以击败敌寇？下至前后20日，风微浪静，战船趁夜静列阵出海。第二日清晨，已经逼近澎湖，是万全之策。
事关重大，本官认为必须奏明圣上，后旨定夺。
启禀刘将军，巡逻的士兵发现花聚、猫聚附近有几艘青鲁的战船停泊，似乎想逼近澎湖。
青鲁战舰想逼近澎湖？
是啊，
冇理由的。六月天时，风势不变，他哋点可以横渡大海呢？再探，
准备。启禀刘将军，青鲁战舰越来越多，澎湖海外已经有几十艘逐渐逼近了。
岂有此理！施琅这个好家伙竟然胆敢进犯澎湖。
刘将军，如果澎湖有失，东都不保啊。
是，下令戒备。
提督大人，忽然风云变色，看来就快有大风了。
我知道。
大人，现在退兵还来得及的。
退兵？刘国轩为人小心谨慎，他见大风错起，必定将战船驶入内港，我们应该乘风进攻。
乘风进攻？那太危险了。
危险？临阵退缩怎可以成大事？下令进攻。
傅正公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。
冯国将，因咩事咁慌张啊？
清兵已经攻陷澎湖啦，刘将军全军覆没啦！
清兵攻陷澎湖，
几百艘青鲁战船已经包围安平港，我哋
点啊？
我哋无路可退啦！为今之计系献地投降，但求保存性命啦！
献地投降。估唔到先王嘅基业竟然败喺我嘅手中。
提到你远征台湾，剿平海寇，为朝廷立了大功，恭喜恭喜！
总督大人过誉了，下官冒险出师，侥幸告捷，实在托圣上鸿福，是总督大人你指导有方。总督大人，下官已经将郑克爽、郑聪、冯锡范以及郑氏亲属部将全数押返嚟福州，等候总督大人发落。
嗯，好，郑克爽一干人等应该押送入京，请旨处置。台湾是万方之地，孤悬海外，朝廷难以治理。如今已经剿平海寇，好应该及早退兵，以免耗费军饷啊。
总督大人，台湾虽然孤悬海外，但是形势险要，如果朝廷白白将它放弃，将来必定成为海盗巢穴。又或者西洋的红毛人乘机占据，遗祸极大。下官认为朝廷必须派兵留守台湾。
这件事应该奏明圣上，请旨定断。
李学士
在，
施琅领兵剿平海寇，的确是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
微臣李光地恭贺陛下，官兵剿平郑氏，免除后顾之忧，国家永享兴平。
姚启胜同施琅分别上诉，姚启胜认为台湾是蛮荒孤岛，对国家并无益处。不如任由他荒废，以免损耗人力物力。但是施琅认为朝廷应该将台湾收入版图，以免被奸人占据。你认为哪个有道理？
陛下的意思是放弃台湾。
姚启胜所说未尝无理。
陛下，台湾虽然孤悬海外，但是如果弃而不守，将来必定被其他人占据，后患无穷。朝廷派兵丁驻守，虽然有所耗费，不过可以确保海疆安宁，求陛下三思。
是，李学士讲得啱，朕就准施琅所奏，派兵驻守台湾，巩固边疆。
康熙二十二年，即是公元1683年闰六月，郑聪、郑克爽向施琅投降，结束了郑成功家族在台湾的政权。施琅将郑氏族人部属全部押送回去福建，而康熙皇帝赦免郑克爽，封郑克爽为海晴公。康熙皇帝听从施琅的意见，将台湾收入清朝版图，设立台湾县，受福建省管辖。后来台湾成为福建和广东壮丁移民开垦的地方，人口不断增加。中华五千年之清兵攻台湾，是由郑子成、钟伟明、钟杰良、陈炳球、叶世雄、林有荣、温泉、郑启明、黄少伦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